欢迎登入 IC 部落格，
让部落格阁主谢美芳带您网罗市场情报，链接产业趋势，预见科技未来。请登入 IC 部落格。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收听 IC 部落格，我是阁主谢美芳。那么在我们的 IC 部落格工研院专题当中，和听众朋友继续来探讨我们的绿色供应链这个实战竞争力。那么今天邀请的是我们的绿能所环境技术总监蔡振球，蔡总监来到频道上好好的分享。总监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 IC 部落格之友大家好，那我是工研院阿Q，各位就可以叫我阿 Q， 比较亲切。
我还记得阿 Q 去年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也接触了许多工研院在这方面的核心技术。今年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题开始来谈，你们是怎么来站在这个专家的观察点？我一开始就知道可能是上游出问题，
是是是，
他就不用老远的从最下游开始，
是是是，
一路摸索，
是是是是是，
学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上游出问题。
最传统的金属冶炼业它要改的过程中很难，非常的困难，所以事实上政府针对这些我们叫做金属冶炼会或是铸造业会有辅导，现在开始正认真让他们思考。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尽量用回收料，因为回收料就可以减少 80% 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因为你如果从矿砂来，像我们的矿砂可能从澳洲来，从印尼，世界很多地方来运送，那矿砂的那个含铁量很低，所以你要花很大力气才变成我们的钢，所以回收的力道就会更强。那回收力道更强就有个好处啊，因为我们以前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值钱嘛，没人要收，可当他回收力道建厂的时候，他发现说我们要认真的大家来抢收这个废料，那价格变高，价格变高让我们的拾荒业者或我们现在的回收业者就很有意愿把我们现有系统在我们不要的这个东西拿出来让它做更有效的回收。这是另外一体叫循环经济，用循环经济高价经济去带动它的回收，那二氧化碳就会减下来。回到这个例子，我们也发现政府针对这些很基础的产业也有很多的力道，希望他们做很多调整改变。国内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做什么样的调整跟改变，包括他们的冶炼技术的高效能，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厂商他们有很大的地，他们开始以前从来不会想在他们屋顶盖太阳能板，因为他们用电炉，所以他们也发现盖太阳能板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的用电。他们到最后得到一个碳足迹的数据，就是含碳量的那个数据，他很骄傲跟我说他在全世界已经排名可能就是前 10% 到 20% 之间，他具有竞争力了。所以你如果来买我的这个钢材去做锁，你在全世界的碳排放你已经在全世界顶尖了。这个是一个产业链一起在进步的过程中，那当然有一些的业者会往，可是慢慢的发现说比较愿意往前走的业者，有竞争力的业者，为什么他会是隐形冠军？因为他的看法，他洞悉未来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个也是要花钱，可是他花钱的过程中他发现说他的得利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是整个管理整个思维，所以这些老板他们还蛮高兴的，因为没想到还有新的这样的调整跟改变。我常常在讲的笑话，因为我看书这个得数据者得天下，厂商他们把所有数据了解以后，他们未来要打天下事实上是相对比其他厂商容易，
等于是技术是投入领域，而且是射准了靶心，好，把我们的标的物啊、catch 出来。你们是不是有一个 scope 三 ？scope one two， 你们已经达到了，所以要往三这个方向来打针，对不对？这整体的成绩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好，那主任，这个是最新最夯的议题。我们工研院从去年到今年花了很大的力气，让我们的业者厂商去思考。报告一下什么叫范畴一？范畴一就是我这个企业我直接因为我来排放，比如说你们有烧瓦斯烧天然气，这个就是范畴，因为你直接排放，你自己的公务车有加油，那油就是直接排放，那有很多少数的厂商他会用到煤，那他就是他直接排放，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园区的厂商里面用的是电，你用的电这个叫做范畴二，这个叫间接排放，因为你用了很多电，那台电就要供应电给你，那台电现在供应的电有一半左右，不是一半，更多，我们现在电力主要是从煤跟天然气都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你用了一度的电就要算排二氧化碳大概是 0.509 公斤算在你的头上，这叫范畴二。 经过一年的努力，所有的企业为了做这件事情都已经会算范畴一跟范畴二，就是说我一个企业在直接跟间接排多少二氧化碳。那我们回到为什么会有什么叫范畴三？ ISO 14064-1 ISO 组织是全世界定标准的组织， ISO 组织的话在国内就是 CNS， 我也是标准级的环境技术委员会的委员。那为什么要全世界在谈范畴三的这个议题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一两家做得好，全世界没办法改变。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个标准的过程中用这一两家然后衍生它的供应链一起来做？所以他们在定标准 ISO 14064-1 我们叫组织碳盘查的标准里面，他就要求企业你应该要把你的影响力延伸到你的供应链。那当然范畴三有非常多类别，我讲供应链是其中一类别，可是供应链为什么我们先来讲这个议题？因为供应链对于业者而言有采购权，你有影响力，我要采购你东西，你做不好我可以不买啊，所以业者就会配合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买一个东西，那你的碳排每年可以减多少，好，你得利我也得利嘛，因为我以后我这个产品就会有更 green 嘛。我们最近帮一家国内非常大的这个制造商，他制造各种品牌的电子产品，因为他们答应了做 SBTI 科学基础的减量，所以他们开始设定目标，要承诺要做到。他的目标通常要设定是符合未来全世界升温 1.5 度或 2.0 度你是可以自己决定，而且要科学化的计算基础，承诺你可以做得到。
这很强耶、欸、
这很强哦，那很可怕、哎、你承诺你就要做 啊， 对， 啊对不对？你自己答应的啊。可是很多企业这个是面子的问题，因为全世界所有大企业都承诺要做了嘛，对不对啊？你如果不加入，人家会说啊你呢啊、所以他们就答应了要做这样的事情。过程中发现因为他们是一个组装厂，自己加起来好像量也不大，可是他产品的碳排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他是做一个 notebook 好了，他的萤幕可能是来自国内的哪一个厂，
对，
那萤幕的碳排很多。他的印刷电路板也是来自国内另外一个大厂，诶，他碳排很多，里面有很多组件，我们叫连接器，国内的很多做电线的大厂也是很多啊。那你们都不减啊，我承诺了啊，我永远减那一点点，那不对嘛，对不对、嗯、所以他们就说那很简单啊，如果我有采购权，因为我要买，我决定买多少，我就要求说哎，我现在承诺了每年要减 2.5% 好了，那这样的话啊，我减 2.5 你也要跟着减 2.5 啊，不然我怎么做到、嗯、那最好你减5嘛，对不对？有些人做不到的嘛、嗯、那这样的话就会开始去一阶一阶的要求他去做。那范畴三是很大的，范畴三事实上包括什么，我简单的讲几个例子。我的员工差勤要开始去计算，我的买的原料与零件从产地送到我公司，因为我跟他买也是算我的，要去算我的产品做出来送到要卖的那些厂商、
嗯、也是算，
也要算啊，因为也是你做的、嗯、对不 对，
对，
那你的产品未来使用用了5年或10年用的二氧化碳也要算你啊，因为你做的啊、
嗯、
对不对、
嗯、哼，
那最后这个产品要拆解要弃置要到焚化炉去烧的时候也算你的啊、
嗯、
所以你为什么你要认真去算，就是当你考虑的这么多都要算的过程中，你就会生长说那我生产的东西可不可以含碳量比较少一点，以后衍生的问题就会这样。或是、欸、最近有一家大厂他们在做这个省电的过程中，他问说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说因为他们是做 chipset 做那个小的东西，我说你做这种东西人家一用要用10年，所以你如果能发展新的产品，今年的产品比去年节省 20%，不要小看你的产品，这样一个 chipset 的可能你一年制造几亿个哦，都节省 20% 哦、
嗯、
然后呢可以用几年，可以用5年哦，所以那个效果是很可怕的效果哦。
对，
design 的观念要跟同仁讲哦，你这个改变比你公司认真的减那几吨的二氧化碳还要重要、
嗯、说太好
了，对啊对、嗯、因为设计观点开始改变，整个用电就会改变，那后面衍生的几年就会改变，明年你有更新的产品出现了。
所以在最前期的设计啊，还有一些新奇的一些产品就做这样的开发化，它其实有这种领导的作用啊，
是
那就很容易带动整个产业链了。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嗯、那品牌厂在采购就会优先采购啊，因为你比别人用电少啊。那我刚才回到那个品牌厂商，因为我如果承诺了我自己做只能做那一点，我就会要求我的供应商、嗯、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叫做共好。
对，
好，我们开始要一起好，不要是我好我好你不能供应我，我们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没办法持续的、
嗯、
所以这个是 ISO 14064-1他开始设了一些目标，希望逐渐的一直扩散、嗯、还有什么呢？公司越来越赚钱，你投资很多公司啊，如果你母公司承诺，你这子公司也要算进来，你是你的二氧化碳、
啊哦、对啊，这一定的徒子徒孙都要算啊。
是啊、嗯、然后呢最近最好玩的是哎，因为我们国内开始推嘛，那所以我们有那个净零减碳有12个大方案，其中一个是金管会绿色金融， 那我们很多的过程中要跟银行贷款，那银行贷款如果贷钱给你，结果你盖了很多工厂，产生很多二氧化碳的排放，要算谁的？所以我们的金管会就很聪明说，哎，我们绿色金融 3.0， 我们开始要给这些银行，我们这些财团说，你贷款把钱贷出去，你也要请企业要做 ESG， 要做减碳啊，不然对银行而言那是你的投资啊，贷款就是这种投资嘛，要算在你的身上啊。你如果有个好的机制，你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你没有，你给人家那么多钱，结果它产生很多二氧化碳，对啊，就得算你这样。所以现在很多银行开始就说，以后从哪时候开始我不贷款给挖煤的，
很直接的，
很直接嘛，我不贷款给那个炼油的，或者是我的比例要降低，或是你应该拿你可以减多少二氧化碳来跟我谈，不然我就是这样哦。假设我的码数是贷款自己码，你做得好我可以减你码。
嗯哼哼，
我遇到另外一家银行是说，我大概这个码， 你如果做不好我给你加码惩罚，一个是惩罚一个是鼓励，
是、哦、
所以他们开始有这种观念，那、啊、我觉得大家这个氛围就调整改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只为了大家认真去做，让我们小孩子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OK， 太好了。我们节目其实非常的精彩，但需要休息一下，休息片刻，稍后回到 IC 部落格。欢迎您再一度回到 IC 部落格。那么今天节目和您分享内容的是绿能所环境技术总监蔡振球。蔡总监，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其实财务的分配跟这个策略的运用是相关的。我们如果把绿色碳排这个观念放到投资计划，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绿概念放进来，名副其实成为绿金，这个是可以在先期就做投资，
是，
因此你养育出来的成果，你也就越有这样子个绿色的竞争实力嘛。
没错，没错。
那策略运用得宜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非常的大。
是，我觉得这个扩散哦，持续在扩散当中。那以前听不懂，包括我们最近跟这些大的集团在谈，说你们采购要进来，采购以前只管最低价，总算因为采购进来了，很多的供应商就会配合，因为采购力量大。往下做就有新的问题产生了。哎，很简单啊，你就去看你一年用了多少电，一定有电表嘛，这个对不对？比你想的困难。你看看你一年用了多少瓦斯，一定有瓦斯表嘛，对不对？当下面指令下去执行的，永远比你想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厂商就会说，
找不到，
对，找不到，谁负责？我有多少的厂区？这个厂区算，这个厂区不算。然后呢，哎，我在哪一个厂区？有些不是在国内的厂区，是在国外的厂区。那你们知道不知道它的电力系数？我们就排碳系数是多少？要去查资料。就开始
有，就发现都不知道。
对对对，开始有新的问题，所以我才跟我们这些厂商讲说，我们需要时间，这叫能力建构。大家听懂也想做，可是要有一个一致性的方法，这是工业最强的。我们要建立 SOP， 要一个一致性的标准来做，所以就会说服厂商说，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平台，里面要求的东西很清楚，一二三四五。那厂商那如果不会，就开始来学嘛。那我们需要的话，我们来开一致性的训练。教他怎么去，如果全世界目标是定2050，可是我们急嘛，因为我们供应链的要求，我们可能一年两年三年，所以我们告诉说一次性训练很重要，我们慢慢教，不会再教。因为厂商来的都不是做环保，不是做科学，很多都是总务，因为采买嘛，所以采买这是你的事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始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教，然后建一致性的标准。那我们通常跟我回报说，通常很多老板很有想法看法，往前冲冲冲，到时候执行都是哦，那个搞不懂的，
而且所有 loading 都在他身上，
是，那很急，因为老板会骂他。那我们就跟同仁，那我们就像老师哈，大学生教小孩子，研究所教小学生一样，动一动的教。那一开始教的时候非常的繁琐什么的，可是我跟我们同事说，当你教他教会了，他会变成你一生的好朋友。你用心，他看得到。这个夏天到了，搞不好凤梨就寄一箱给你南部啊，他想到你，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可是他不晓得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救了地球一个小块的区域。
对对对对，每个人都要一个小动作去救这个地球，那我们就慢慢的来做过程。那供应链的角色就是我们尽量的把这个一致性的平台，一致性的标准，用各种管道去快速的去释放，让他的标准会一致，那就不会遇到我刚刚讲的厂商，他把所有的供应商从一条电线碳排差十倍啊，那怎么办？哪一个是对的？因为大家都说他对的嘛，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致性的训练，然后一致性训练完了后，有厂商会给你回报说，哎，这个算还是不算？ 因为他以前都觉得哦，抢当然就这样啊。我们开始要跟他说这样算，这样不算，这样算，慢慢数据就可能要花2年或3年，可是这是进步，因为他认真的去算，他就会去减。
OK，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学问的扩散是不用急，可是它是很重要，然后慢慢一步步的调整跟改变。
所以现在公院定的目标是2030、2040甚至45的时候能够提早达到零碳排嘛，对不对？才可以符合欧盟的这种水准，对不对？
欸，他们没有，他们是希望说他们的道理很简单，他不能禁止你，可是如果你排碳高，我就课你比较重的税。
哦，
那所以厂商第一个嘛，绿色竞争力嘛，我第一点我就被课少一点或不课。第二件事情，人家采购量会变大。所有的笑话是说，你搞不好因为你的产品好，你的量会越来越大，你还要去思考你产能扩充的过程中，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它碳排也不要增加。这个是要去想的，因为你是好的产品，大家就来买。就是我讲我们公园的故事，我们买环保筷，我们买那个环保标章的。那我们到处去推广说，哎，这家真的还不错，那它的量就会变大。那我们好朋友就一直推展说，我们要买环保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它的整个市场的驱动力就会比较大的调整跟改变。
OK，
奖励好的朋友。
所以 Scope 3这样的一个策略，看在我们的眼里，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进阶版的减碳 2.0 的计划了，全新的计划。如果可以简单这样讲的话。Scope 3整体的一个发展哦，这个计划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还有目前达成的这个阶段到哪里了？那你们的愿景是什么？
对，这个说实在的啦，这个大家都觉得疫情三年整个经济缓了，其实事实上我们看的从去年开始经济并没有缓。我们做环保的最担心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为了过更好的生活，然后呢一直用大量的物质，应用大量的能源，那如果不能开始有些思考，开始做自身的调整跟改变，这个企业的调整跟改变相对未来的环境的冲击会比较大，比较属于温水煮青蛙。回到我们讲的议题范畴三， Scope 3叫范畴三，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让大家认真的坐下来思考，我们自己认真做，我们要扩己及人，我们就要很多人一起来做。这我最近还常跟我们同事讲一句话，说以前我们做善事，我们的古谚叫做为善不欲人知，可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这样想，为善必欲人知，大家一起做，勿以善小而不为，积很小的好事慢慢的去改变这个社会，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像我自己就带一个杯子，像我家住光明新村，我走路上班，我就上班出差没办法才开车，一点一滴。
你真的每天走路啊？除了出差之外，
我告诉你，我几乎每天出差。
哦，
我如果没出差，我就走路了。
OK OK，
对对，强迫自己
很远啊，
20分钟。这个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走路上班，
就是，走路。
想想看，今天有哪些事情你先做，哪些事情你要做。下班回家，走路回家说，哎，今天好像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你要正面思
考。你是入宝山不空手而回，
对对对对，
最写照的男人。
所以人要有正面去看这个，然后也好好的想一下，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小事，帮我们下一代的忙。这是我们每一个世代应该要认真想的事情，不要在我们的手上把这个东西花光了。
Okay.
我们下个世代怎么办？事实上，我们从电子业、半导体业、电子业，还有我们的民生化工的产业，包括讲的金属产业，包括食品业，很多做食品的，哎，发现他本来就是做很多环保的，他也希望一起来做更好。那我觉得这个大家一直在做调整跟改变的。那我们还遇到一个特别例子，是做塑胶。那塑胶我最强的就是做塑胶，塑胶大家仇视它嘛，对不对？那如果我塑胶很认真的回收，应该也没那么糟嘛，对对？我说是是是，因为我们最讨厌的是从地球里面，哎，塑胶主要是从原有裂解来的，我们最讨厌的是原有裂解完了去把它烧掉。
嗯，
可是它如果做材料能够一直循环，我们并没有那么仇视，那它就可以做。所以它做塑胶产业，它就认真的去想它怎么样能够去做回收，怎么去建立它的回收链，让它能够回收能够更快更好，而且全世界在奖励他们。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厂商做衣服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大厂，还有我们的做电子产品的这些大厂，都要求回收料至少添加 20% 或 30%， 而且在增加当中，所以造成了这个回收料是在抢购，它价值变高了，抢购。因为品牌的责任，他觉得说多花一点钱也应该，因为这是他的责任。那这样的正循环就在做调整跟改变了。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很正面来看待自己。那台湾的技术能力是够的，那我们工研院就是做推一把，他当有什么关键技术欠缺的时候，我们帮他做一把。刚刚提到碳，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一致性的，我们帮他做一致性的，我们做推一把的动作。 公园的最大成立的目的是要让企业能够赚钱，那赚钱回馈给政府缴税嘛，我们才有更多研发的计划，能够做研发带着企业再往前走，那这是我们整个台湾的绿色竞争力。
态度要改对嘛，不要漂绿，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而且不要不善小，对不对？善小还是要做。那现在我想知道说，你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愿景，这样的一个目标？
政府的目标事实上设定，而且持续在做了。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再生能源的比例，包括我们的太阳能板、风机，所以那个都是可以去做，最终可以去确认。那对于产业界的整个达成的目标，我们只给他们一个建议说，事实上政府现在的低碳路径画出来了，2025要做到多少，2030要做到多少，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你只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因为你是优良企业。譬如说政府在这个20多少年的时候绿建筑要多少，你就回去改你的公司的厂房去，你也应该达到绿建筑。政府要求开始做电动车的比例是多少，你未来的运输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电动车包括你的租赁，好像我们公园都用租赁，电动车的比例也要增加。好，以我们来看这个事情能够可验证可追踪不漂绿，事实上所有数据都可以做得到。政府有政府的执行方式，那企业有企业的执行方式，那只要我们有那些数字，那这个数字是可以经过我们的调整，我们的行动方式的改变而得到可确认的数字。那公园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厂商调整改变符合政府或符合全世界目标，而且要领先，因为你代表你具有竞争力，你是可以未来是比较有愿景的一个厂商。我觉得永远你没有办法100个人一起动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通常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先从金字塔那 5%-10% 去动，当老板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做这个不错，你要不要跟着做，那就会慢慢从那 10% 扩散到 30%， 这个就分阶段这样来做，一次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觉得刚回到我们的供应链范畴三，由大老板拉小老板一起来改变，那我觉得整个台湾事实上是还蛮乐观，未来是会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 IC 部落格这一次的谢谢工研院绿能所我们的环境技术总监蔡振球蔡总监精彩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
我是谢美芳，和我们的阿 Q 一起在频道上和大家 say goodbye，
拜拜。